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跟我一同翻到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我们从这个主日开始，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新的系列。我们有必要再跟大家重复一些大家已经知道的事情。那么是在我们这间教会里面呢，我们讲到的方式就不是东抓一节经文，西抓一节经文而是沿着圣经一卷一卷的查考。这是上帝赐下他的话语的格式那么每一卷书它是一个整体，它表述的是一个总的意思，所以我们是沿着上帝话语赐给我们的方式来这样一卷一卷的查考。那在这是宗教改革所恢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讲道的方式，叫做 Lectio Continua。就是一卷一卷的这样查考，所以我们也继续延续这样的良好的传统，这样更帮助我们理解上帝的话语。如果我们单从某一个地方抽出一些经文来去单独看的话，你会很容易忽略到这些经文的上下文而去误解误用这样的经文，所以这是我们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所以之前我们结束了以弗所书的系列，我们查考了整卷以弗所书，花了大概得有六个月的时间，对吧？差不多五六个月的时间。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一同进入到我们称之为叫做教牧书信Pastoral Epistles， 教牧书信。那我们在开始进入到提摩太前书的经文之前呢，首先我们还是给大家一个整个系列的这样的一个概括，一个概论，让大家知道我们接下来几个月或者一段时间要一同看什么东西。那么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以及提多书这三卷书被称之为叫做教牧书信。那么你们听讲到的时候可以结合你们手中的这个周报哈，这个 bulletin 后面会有一些讲到的笔记和一些问答，所以你们可以在上面做一些笔记，回到家里面跟你们的孩子一起来温习今天讲到的这些内容，所以后面有一些笔记的空间。那我们是在这个第一点全书的概述这里。首先我们要来问的问题是，到底什么是教牧书信？可能大家并不是特别了解。那我刚才提到了提摩太前后书以及提多书这三封书信被称为叫教牧书信。之所以叫做教牧书信，是因为这些书信和保罗其他的书信不同，这些书信不是写给教会会众的，这些书信是写给教会里面的牧师的，所以他们的收信人是教会里面的牧师，是提摩太、提多。那提摩太是当时在以弗所教会的牧师，而提多是在克里特岛上教会的牧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把以弗所书跟教牧书信并行来阅读来讲解的原因，让大家来了解保罗写给教会会众的书信和写给这间教会的牧师的书信到底有什么不同所以有的时候你不知道说这个教会的牧师到底平时都在想一些什么问题呢，对吧？所以你读了教牧书信你就知道牧师每天都在讨论什么问题。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讲解教牧书信呢？因为你会想说，教牧书信既然不是写给教会里的会众的，而是写给牧师的，那我作为会众，我不是牧师，为什么我要来学习教牧书信有什么用呢？首先我们需要知道是教会里面担任职分的领袖们牧师、长老、执事们，教牧书信有着极强的实际操作和应用性。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恩约教会在职堂到了这个阶段，我们接下来会去案例长老执事，会去案例一些教会的领袖。那么对于这些未来教会的领袖们，这些书信留给我们非常实际的关于教会事工的一些实际的情况。那教牧书信非常宝贵，使我们能够窥入保罗自己智慧治理教会的智慧能够帮助我们今天作为一间教会继续的成长，帮助我们会众去选拔未来教会的领袖，明白圣经对于教会职分到底有什么样的教导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对于那些不担任教会职分的平信徒，这些书信依旧对我们有非常重要的帮助，它可以帮助我们去看待教会从一个完全我们不会去想到的一个视角，也就是从教会里面的教牧人员，从教会的牧师的角度去看待教会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帮助我们作为平信徒来换位思考。所以从牧师的视角去观察教会的生活。而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教牧书信里不仅保罗陈述了很多这种治理教会的一些具体的操作，在这些书信当中我们看到保罗依旧为我们彰显了非常宝贵的福音的真理。我们可以看到牧师们他们是如何用福音来彼此劝勉，这个福音是同一个福音，也是我们所信的福音。所以教会里的牧师们，他们并不是一个特权的阶级，好像他们所信的跟你们所信的是不一样的，不是的，我们所信的是共同的福音，而同一个福音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的各样不同的处境之下，包括在牧师的生活的处境之下，会带给他过敬虔生活的动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来讲解教牧书信的原因。那么现在我们要来聚焦在教牧书信的第一封，也就是提摩太前书这封书信。那么像以往一样，我建议大家回家有机会去通读一下这封书信所以圣经写作下来的这个格式，这是一封信，所以一封信它就是要一个人一口气读完的，对吧？提摩太当时拿到这封信的时候，不会说坐下来我先读第一节第二节，然后我再读第三节第四节，对吧？不会这样的，他会一口气读完。所以我鼓励大家回家之后一口气读完这封书信来帮助你们建立整个的这封书信的整体的含义。那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封书信，提摩太前书大概是跟以弗所书差不多时期写作的作品，这是大部分学者的共识。当然有另外一派的学者认为这封书信可能要早于以弗所书写作，那但是这并不是大部分学者的看法，所以我个人的观点是认为这封书信应该是跟以弗所差不多同一时期写作的，是在60年代初期到中期左右。这时候保罗是在他罗马的监狱或者刚刚被释放出来的时候。那么这我们观看这整封书信，我们看到这整封信它大概分为两个大的部分，而这两个大的部分交替的出现，一个部分是保罗处理假教师的问题，另外一个部分是保罗给提摩太一些关于教会如何建造的一些正面的指导。所以这两样交替出现，从在第一章保罗警戒提摩太说有假教师，是假教师的话题，然后到第二第三章提到说如何正面的建造教会，然后接下来第四章又是假教师的问题，然后第五章是如何建造教会，然后第六章又是假教师的问题。所以这两个主题，一个是负面的，一个是警告式的，对吧？就是有假教师的出现，另外一个是正面的，告诉提摩太该如何的来建造教会。所以这是这封书信的主要的两大目的。提摩太前书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如果说这封书信是跟以弗所书差不多同一时期所写作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这个时期特别关注的话题是什么？保罗在这个时期特别关注的话题是教会。在早期的书信当中，保罗特别关注的话题是救恩论，是基督，是这个福音到底是什么啊？但是到了60年代左右的时候，这个时候保罗大概差不多50-60岁左右的样子，他开始非常关注教会。两封书信，以弗所书跟提摩太前书都非常关注教会，但是他们关注的侧面不同。在以弗所书当中不确定这是不是一定是写给以弗所的，有的时候保罗写这种书信他是在各个教会之间来回传递去阅读的，但是不论如何，在这封书信当中，在以弗所书当中， 保罗特别关注的是教会的神学含义。教会，保罗在我们之前看到，保罗说教会是上帝永恒拯救的计划，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尊贵的基督的新娘，教会是圣徒的国度，教会是荣耀的圣殿，教会是光明的军队，教会是极其荣耀的，教会是上帝百般智慧彰显的地方，是基督永恒奥秘的所在。所以读以弗所书你就感觉激情澎湃，对吧？就是保罗的这些画面，保罗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神学家我用这个词并不是空穴来风你可以想象到这些画面其实很多的是保罗自己独创出来的，比如说基督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在旧约当中是很少见的一种的形容上帝百姓的方式但是你会想象保罗在他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他在大光当中看到耶稣向他显现，然后耶稣在大光当中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对吧？然后他信主了之后，他眼睛瞎了，然后他就躺在床上想：为什么耶稣要这样说呢？为什么耶稣说我要逼迫他呢？我明明逼迫的不是他，我明明逼迫的是大马士革的基督徒，我明明逼迫的是教会，为什么耶稣说我逼迫他？哦，原来逼迫教会就是逼迫耶稣。当你逼迫教会的时候，认为他自己在受苦，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看到吗？保罗开始非常把这些东西都串在一起了。原来耶稣这么重视教会，如果他的教会受苦，耶稣说我跟他一同受苦。所以保罗是一个有创意的一个神学家，这是在以弗所书当中向我们彰显的。但是当我们来到了提摩太前书的时候，我们发现保罗依旧关注教会，但是他所关注的这个侧面发生了变化。他开始谈论很多教会实际的事工和治理当中的一些问题。在教牧书信当中，我们看到教会这个基督的身体，这个基督荣耀的新娘，它里面确实有非常多繁杂，非常多这种事物。教会出现假教师，如何处理假教师的问题，如何分辨各种虚假的错误的教导，教牧书信处理如何规范公共敬拜的秩序，如何选拔教会的领袖，如何面对有人背弃信仰，如何面对其他的人对牧师的评价，如何劝勉不同类型的教会成员，如何劝勉老人，如何劝勉年轻人，如何劝勉老年的妇人，如何劝勉年轻的妇人，如何劝勉老年的寡妇，如何劝勉年轻的寡妇，如何帮助奴隶，如何对待穷人，如何对待有钱人，等等等等，如何处理争端，如何处理教会领袖面对控告的问题。所以你听到这么一大堆的事情都是教牧书信所处理的，所以感谢上帝把教牧书信留给我们，不然的话我们今天真的是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棘手的各样的问题。那么所以教牧书信给了我们非常非常多的宝贵的内容。有的时候一些年轻人喜欢研究神学他们非常渴望进入到教牧的施工当中去服侍，这是非常好的我也曾经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们就很喜欢看神学的书啊，看这个伯可夫的系统神学，对吧？看研究一下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对吧？很喜欢读神学，很喜欢理性的思辨，很喜欢研究学问，喜欢教导的感觉，喜欢讲道的感觉，于是他们就去读神学了。然后但是神学院毕业之后，他们进到教会里面，他们突然发现这一切跟我读神学的时候变得不一样了。他们发现真正的教牧工作根本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他们没有办法享受在家里面花3-4个小时安安静静的去阅读这个 Francis Turretin 的这个辩证神学，对吧？去花2天的时间埋在图书馆里面去研究到底初代教父的这个 John Kazin 他研究的这个自然跟恩典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他需要早上起来先要为他的教会的会众祷告， 他早上起来先要看一下他手机上的留言，到底有谁生病了，到底有谁遇到问题了。他需要打开电脑，第一件事情不是去上网去浏览一下他最新追的这些神学的讨论，而是先要去回复一些留在邮箱里面的各样的这种邮件。他要花一上午的时间去回邮件所以他从来没有想过说，哎，原来当牧师会经历这些事情。所以很多的人当面对教会的各样的事、各样的人，面对事工出现的难题和压力的时候，他们便不知所措。而保罗在这些书信、教牧书信里面给我们非常宝贵的教导。保罗没有去寻求一些人的方法，保罗没有去寻求这个世界上的管理学这些企业的这些治理的方法。保罗所寻求的永远是回到基督的福音当中。他说，在面对各样的事工的难题的时候，这些年轻的牧师们，他们需要从耶稣基督的福音当中不断的更加的近身，去汲取喜乐和盼望和前进的动力。保罗希望这些年轻的牧师们看到，正是借着他们泥泞的、艰难的在教牧第一线的工作，借着那个被人看为愚拙的福音的施工，基督荣耀的身体正在地上被建造，基督的国度正在地上不断的进展，上帝百般的智慧和永恒的奥秘正在这个不信的世代继续信实的传扬下去。因此，这就是我们要来看的提摩太前书。这是一个年近60岁的一个老使徒写给一个30多岁的年轻的牧师的信。所以现在让我们一同打开这个将近2000年前写下来的教牧书信的第一封提摩太前书，我们要一同的先来看这段的第一章的1-2节。让我们一同怀着谦卑的心聆听上帝的话。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我们今天就读到这儿。那你们回家之后不要停在这儿啊，你们要继续往下读。那在今天我只是因为要有更多的时间去探讨这个整封书信的这些主题等等，所以我们只能处理这么一点点的经文。这是使徒保罗写给提摩太的问候。那么在这一段当中，我们看到保罗，首先我们要去看他作者的身份，他是保罗，然后要看收信人的身份，提摩太到底是谁，然后最后我们要来看保罗给提摩太的问候。那在这里面的问候其实是很特殊的，所以有很多值得我们去看的地方，对吧？我们每次开始一封保罗书信，我就说啊，又是保罗，对吧？又是耶稣的使徒，对吧？又是愿平安会归给你们，对吧？就感觉好像都是在重复一样的话。但是在这里面，其实保罗用了很多不一样的词，所以很值得我们去仔细的去品味。首先，我们要来看作者的身份。在第一节，保罗说：“我是保罗。”我是基督耶稣的使徒。那我们之前提到了，在以弗所书当中，保罗是一位极具文采、创意、令人振奋的神学家，而在教牧书信里，保罗则化身一位阅历丰富、谨慎而周全的老传道人啊。如果你们认识那种在教会里面混了一辈子的老传道人，你们就能感受到这种保罗现在的这种状态。他经历了多年的教牧施工，保罗不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火爆冲动。还记得他在加拉太指着彼得的鼻子就说，对吧？我抵挡你，对吧？你所行的与福音相违背，对吧？但是到了现在，年近60的保罗，他的不论是他的身体还是他的心灵，都受到了各样的伤痕累累。他经历过教会外的逼迫、鞭打、监牢，但他也经历过教会内的背叛、诽谤，但是此时的保罗却异常的耐人寻味。此时的保罗要比他年轻的时候更加的睿智，更加的充满经验。他如同一个身经百战的老兵一样， 以过来人的口吻来对年轻的提摩太，年轻的牧师提摩太说，哎呀，这些辩论对吧，就不要去跟他们辩论了。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经历过辩论的人对吧，年轻的时候都喜欢在网上哇跟他一个键盘侠一顿辩论对吧，写了长篇的大论，到了60岁不要跟他们辩论了，没有意义。但是我们看到对于保罗来说依旧不变的是他对耶稣基督福音的热忱。我们在这封书信当中看到保罗如今更加从基督的救赎当中汲取源源不断的喜乐和感恩。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封书信当中保罗体现出他对永恒更加坚定和迫切的向往。所以他首先他说，我是奉上帝的命令，我是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的命令。那在这里面他特别强调我是奉上帝的命令。在其他的书信当中你读到保罗写什么，我是照着神的旨意做使徒对吧，但是在这里面保罗用了不一样的词，他说我是奉上帝的命令做使徒的。这是一个军事上的用语，这是一个军队里面用的词，一个士兵领受将军的命令来去进行一项任务。所以他的这种语气要比按照上帝的旨意要来得更加的强硬，来得更加的严肃。保罗说，我这一辈子是上帝的士兵。所以他在第六章的时候他说，我要为真道打美好的仗对吧，这些画面都是融合在一起的。保罗视自己为一个上战场的人，而且他在这里面又强调，不仅强调他的使徒的这个传福音的工作是一场坚定的战役，他也强调作为使徒他拥有来自上帝的权柄。因为他接下来他要让提摩太去命令那些人不要去传异教那里面中文翻译成嘱咐，其实是命令这个词，和这里面的奉耶稣基督之命是一样的词，只不过是用了动词的形式。所以他在强调教会里面的职分所拥有的权柄不是来自于这些人自己，而是来自于上帝的命令。上帝命令保罗去做使徒，上帝命令提摩太去做牧师，因此他们就领受了上帝的命令，所以也领受了来自上帝的权柄。他们去到教会里面要去命令其他的人去做一些事情，这听起来很刺耳难道不是吗？我们今天会觉得说在教会里面怎么会有人命令其他的人去做一些事情，但是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有人可能会说，提摩太你凭什么命令我，你有什么权柄命令我？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些假教师可能会这样挑战提摩太对吧，你有什么权柄命令我？今天在教会里面也会有一些人会这样去发问，凭什么？牧师凭什么？长老凭什么？但是保罗在这里面要鼓励提摩太这位年轻胆怯的年轻的牧师，保罗说，你可以回答他，凭着上帝的命令，我是凭着上帝的权柄在这样说，不是我自己的。因此保罗希望提摩太不要胆怯，不要惧怕，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提醒提摩太自己所拥有的权柄不是来自于自己，因此他需要怀着敬畏上帝的心来使用，而不能私自滥用自己的权柄。而接下来保罗说，这个命令是来自于谁？命令来自于怎么说，看你的圣经怎么说，我们的救主神，然后呢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你上一次看到保罗这么说话是从什么时候？没有时候，这是保罗第一次这样说。保罗这并不是保罗第一次把上帝跟耶稣基督并列在一起，保罗经常这样做。保罗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有与上帝平等的权威，耶稣基督和上帝一样有神圣的权柄。因为耶稣在地上他就这样说，你们看见我就等于看见父了，我与父源于一。 保罗在写给提多书上称耶稣基督是至大的上帝，在写给罗马的教会的书信当中，他称耶稣是永远可称颂的神。但是在这里面，保罗用上帝这个词是用来指父，他把两个位格区分开来，父不是子，子不是父，所以他说上帝也就是指父，我们的救主，和耶稣基督，我们的盼望。我们仔细来看一下这两个形容词，其实蛮有意思的。首先他用救主这个词来形容父上帝，那这种用法实际上是旧约蛮常见的用法。在出埃及之后，摩西和以色列民就歌唱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也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救主。诗篇的作者经常称耶和华是拯救人的主，上帝曾经借着受膏的士师和君王不断地拯救他的百姓脱离敌人的辖制和攻击。因此保罗在他说我是奉上帝我们的救主的命令的时候，他并不是在说一个新的事情，他是在沿用旧约的用法，他是在回顾历史，他是在回顾历史，对吧？上帝是他百姓亘古不变的避难所，是拯救的源头。这也是我们之前唱这首圣诗222首这是这个以撒华茨他是按照诗篇第90篇所重新改写的这样一首圣诗。那诗篇90篇是摩西所写作的一首诗篇，那里面主要所形容就是上帝是我们是他的百姓自古以来的避难所，自古以来的拯救。那所以保罗在保罗的语境下，这个旧约的上帝作为拯救主的这个话题变得更加的具体了，变得有了更深刻的含义。上帝的拯救最终极的体现是在耶稣基督身上，那位永恒的圣子上帝如今亲自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背负罪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位上帝他的拯救是如此的彻底，他甚至亲自经历了人类的死亡，并且用复活来拯救他的百姓脱离死亡的权势。所以这是保罗当他提到上帝是救主的时候他所想到的这一切，他是往回回顾上帝一直忠实守信的拯救他的百姓一直到今日。然后接下来保罗用盼望来形容耶稣，把盼望跟拯救这两个词放在一起，这里面指向的是将来未来末世的审判和救赎，也就是我们将来完全被救赎的日子，那就是当耶稣基督在将来的荣耀中带着千千万万的天军天使再来的时候，他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来审判万民。所以当那个时候我们会被耶稣基督公开的宣判为义，我们的灵魂被彻底的圣化，会除去一切的污秽，我们的身体在那一日会复活，会披戴永恒不朽的荣耀，我们会与上帝同住在新的创造里面直到永远。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把耶稣基督形容成我们的盼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盼望是什么？你今天的盼望是什么？你今天的盼望就是下个月不用交房租，对吧？而明年不用交地税，对吧？再来多撒点钱过来，对吧？这是你的盼望。或者你的盼望是一些地上的事情。但是保罗在这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的盼望，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的真正的盼望是将来耶稣基督的显现，这是我们盼望的。所以整本圣经到最后，启示录的最后面说什么？主啊，我愿你快来。基督徒是盼望末世的到来的，基督徒是最盼望世界末日到来的，对吧？尽管好莱坞的各样的电影就让你把你描述的世人都惧怕世界末日，但是基督徒是最爱世界末日的，因为我们知道将来那一天我们的救主会来把我们带入到荣耀当中。而这也是保罗在这里面在提多书2章13节那里面所说的，他把这所有的概念都融在一起了。他说我们等候那有福的盼望，就是我们伟大的神，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的日子。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面就用了简单的这两个词，我们的救主 神和我们的盼望耶稣基督。注意看，你看到保罗在干什么？我们的救主神，那位亘古以来拯救他百姓的耶和华神，和我们的盼望那要显现的耶稣基督。所以保罗用这两个词，就从过去直到未来，把整个人类的历史都呈现在我们面前。他在带着我们的思绪从上古的过去一直跨越到遥远的未来。上帝的信实是亘古不变的。这位亘古不变者曾经呼召保罗，给他命令，让他去做基督的使徒。他也不断的在各个时代呼召他的仆人继续传讲这位使徒所传讲的福音。我不知道保罗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到底是在提醒自己，还是在提醒提摩太。因为让你们知道，有的时候牧师埋头于教会的繁杂细节的工作当中，他要不断的面对各样的错误的教导，他要不停的回应教会成员各样不同的需求，面对教会层出不穷的各种状况，有的时候他会很容易失去方向。当他的眼光只停留在他正在处理的各样的事情和人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会怀疑，他会陷入到试探。是的，没错，牧师也会陷入到试探。他的试探就是，这一切都有意义吗？我做的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而保罗在这个时候，他要用这两句话提醒提摩太，仰望基督，因为他是你的盼望。这是非常提神的一句话。在这位年轻的牧者在他疲倦的时候，保罗提醒他，要他抬头看到那位已经替他战胜死亡，并且替他复活，如今就住在那个永恒的荣耀的不朽当中的耶稣基督。他将来要再来，要接他进入到荣耀当中。当我们去展望那个荣耀的未来的时候，就能够从我们疲倦的工作当中，能够重新获得前进的动力。所以这是保罗去用这两个词来形容他所领受的命令的这个原因。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看收信人的身份。我们之前看了写信人的身份，现在看收信的人。这信里明显提到收信的人是提摩太，他说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提摩太是保罗身边非常重要亲密的一个同工。圣经第一次提到他是在使徒行传第16章，那里面说保罗来到了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一个信主的犹太妇人的儿子。提摩太的父亲却是一个希腊人。所以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提摩太是有一半的犹太血统，有一半的希腊血统。所以为了方便他在犹太人当中传道，保罗给他行了割礼，因为他不是纯粹的外邦人。所以接下来30多岁左右的提摩太就开始跟随保罗和希拉，继续开始保罗第二次的宣教之旅。在保罗的这个事工当中，提摜太至少参与了4间教会的治理工作，这里面包括哥林多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腓立比教会和以弗所教会。所以可以看到提摜太是非常深入到教会的事工当中的。那保罗对他的称呼非常的亲切，保罗说称他是真儿子，对吧？你要在东北说这是真儿子，对吧？那就是特别铁的关系。保罗一生未婚，所以他按照肉体来说没有任何的后代。但是保罗之所以称提摩太是他的儿子，是因为他拥有跟保罗一样的信心，保罗亲切的这样称呼他。而且因着他们的年龄上有这样的差距，差不多保罗大提摩太30多岁左右，但是他加上了一个真字，这表明提摩太的忠心让保罗非常的惊讶。不仅是因为他对耶稣基督的忠心，也是因为提摩太一直忠心的跟随保罗的事工。在此保罗或许想到了其他曾经跟他同工过的一些人在保罗面对他自己的一生的时候，看到有的人来，有的人走，有很多的人离他而去， 也有很多的人背叛他，甚至放弃了真正的信仰。在书信当中，保罗提到了徐米乃和亚历山大。因此在想到他所经历的这一切的时候，保罗回头看看还依旧在他身边的提摩太，保罗说，提摩太是我的真儿子。他接下来他问候这位在基督里的儿子，第二节他说，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保罗通常的问候是愿平安和恩惠归于你们，对吧？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但是我们看到这里面保罗加上了一个新的词，怜悯。为什么这个话总会有回音？保罗说怜悯，为什么呢？恩惠是古希腊罗马书信的标准格式，对吧？你只要写信在第一世纪，你都得写愿恩惠归给你。而平安则是犹太人问候的方式， Shalom， 对吧？你现在去中东地区，你要碰到一个犹太人或者是阿拉伯人，他打招呼的方式都是跟你说 Shalom， 对吧？就是平安。但是保罗在这里面加了怜悯，怜悯这个词的希腊文是 Elios， 这个词的含义指的是对那些身处困境表达善意和爱。在现在看到这个，在这个七十世译本当中，所以你们留下来下午听这个比利时信条多么重要，对吧？知道七十世译本是什么？在七十世译本当中，这个词翻译旧约的这个希伯来语的词是什么词呢？对应的词是 Hesed， 那 Hesed 指的是翻译成中文叫做慈爱，慈爱，上帝的慈爱。所以一会儿我们会唱诗篇118篇，那里面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那个慈爱就是这个词 Hesed。 这个慈爱指的是上帝对他的圣约百姓以色列的慈爱和忠诚。所以被七十世译本的这些翻译家们翻译成怜悯，我们今天翻译成这个怜悯。所以这个怜悯，这个慈爱特别与赦罪相关。在民数记第14章第19节，那里面摩西向上帝祈求说，求你照着你的 Hesed 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直到如今一样。所以你看摩西是在说什么？说这种上帝的这个怜悯，这个慈爱是干嘛用的呢？啊，不是用来让你在地上过好日子的，是用来赦免你的罪孽和过犯用的。这个 Hesed， 这个怜悯是上帝赦罪的怜悯。所以在接下来在提摩太前书的第1章第12到第16节，那里面保罗专门讲到自己蒙了上帝的怜悯，他蒙了怜悯的结果是获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而且不仅如此，不仅是他自己得救而已，上帝给他的这个 Hesed， 上帝给他的这个怜悯，包括上帝给他的呼召，也就是上帝召他来去传扬这个福音。因此他在这里面特别为提摩太祈求这个 Hesed， 特别为提摩太祈求这个怜悯。上帝那个忠诚的慈爱，那个在约里的信实，永远不离开这位年轻的牧者。作为牧师，他需要更加的明白自己的罪、自己的卑微、自己的过犯，好让他更加的明白上帝浩大的怜悯，他才能够真正的把上帝赦罪的怜悯传扬给其他的人。因此弟兄姐妹们，你们要知道，一个真正传扬上帝 Hesed， 传扬上帝怜悯的牧师，他不是一个职业圣人，他的职业不是做一个圣人，他是一个同样蒙怜悯的罪人。他不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批判啊，你们有罪，你们有罪，这个世界有罪，你们全都有罪，像法利赛人一样，好像只有自己是圣洁的。会众也不应当这样看待牧师。牧师是一个自己经历了罪的悲惨，像保罗一样完全意识到自己的堕落，一无是处。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而牧师也是一样， 在他传讲罪、呼召人悔改归向圣洁的主的时候，他之所以这样做，不是因为他比别人更圣洁，而是因为他品尝了上帝怜悯的滋味。那个品尝了上帝的怜悯之后来宣扬这个怜悯的人。所以牧师到底是干嘛的呢？如果你们读过路德，对吧？如果你们还没有读过啊，回去读，对吧？路德在他临死之前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都是乞丐，这是真的。我们都是乞丐。”你要想一想，这一位，这是马丁路德，这是把整个欧洲中世纪的基督王国搅得底儿朝天的一个人，这是一个在人类历史上你怎么抹都抹不掉痕迹的一个人。今天世界影响世界的500人当中，一定有路德的位置，而且是排在前面的。他影响了整个人类西方社会的发展的走向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在他临死的时候，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们都是乞丐。”这是真的。这是一个经历了理解自己的罪到底有多么的悲惨，并且经历上帝的怜悯的人能够说出来的话。所以这就是牧师。牧师是干嘛的？牧师是个乞丐。牧师是一个自己领受了上帝的怜悯，祈求上帝的怜悯，每天跪在上帝面前祈求他怜悯的乞丐。而接下来转向其他的乞丐，告诉他们在这里，在耶稣基督里能够找到怜悯。在永恒的造物主面前，在那位亘古长存者的荣耀的光中，我们看到在基督之外的生命只不过是一场转瞬即逝的闹剧，在那向自命不凡的罪人招手的坟墓面前上演。如今保罗已经临近他生命的终点，他已经60多岁了，就算是他接下来不被斩首他的生命在古代的人来讲也是到了晚年的时候。所以保罗知道他要进入到荣耀当中。不论我们多么渴望用各种的方式欺骗我们自己，说服我们自己，认为我们自己是不同的，与众不同的，是不可替代的，是超越一切的，但是最终我们都意识到自己不过是有限的、傲慢的、必死的罪人。在面对这位上帝，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祈求他的怜悯。而保罗深知这一点，从大马士革路上的大光当中，他领受这位上帝的命令，到亚细亚的宣教之旅，再到罗马的监狱里面，如今这位年过六旬的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他反而更加祈求怜悯，比他刚信主的时候更加的迫切。因为当他越经历上帝的怜悯，就越发现上帝的怜悯是如同汪洋一般的浩瀚，远远超过他的想象。而他只是刚刚碰触了上帝这浩大的怜悯当中的一点点而已，一滴小水珠而已。这怜悯曾经将他从罪恶当中拔出来，而这怜悯也最终将他带入到永恒当中。因此在教牧书信里的保罗要比任何的时候更向往末世的永恒。在他为真道征战了一生之后，他越发迫切地等候他的主显现的日子。而2000多年来，这也是历代的基督徒所翘首盼望的日子。保罗所盼望的，也就是奥古斯丁所盼望的，也是路德所盼望的，是加尔文所盼望的，而如今也是你我所盼望的。所以今天的讲到的标题你们看到叫做千年一盼。2000年来基督的教会所共同持守的同一个盼望，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日子。教会会继续朝着这个盼望前进，在你我离开这个世界进入到永恒之后，基督的教会会继续向前。因此最后我想用提摩太前书第6章里的一段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讲道。我想这段话极好地展现了保罗写作这封书信当时的内心。保罗对提摩太说：“提摩太呀， 你要守住这命令，毫无玷污，无可指摘，直到我们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日子。到了那个日期，那可称颂的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他，也就是基督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们。